大家打开讲义第193面啊，我们看第一个偈颂：鬼旁生人天，各随其所应，等是心意故，喜意非真实。啊，这一段呢、啊、是说明了、啊、这个为事无益的道理啊。那么首先呢，讲到六道里面有四种的众生啊，第一个是恶鬼道，第二个是畜生道，这个地方畜生呢包括水中的鱼跟虾啊，第三个是人类，第四个是天人。那么这四种众生呢，各随其所应啊，随顺他内心的因缘呢，就现出各自的果报。那么也就是说呢，等是心意故。那么在相同的一件事情上呢，因为内心的业力不同呢，就见到差别的意象。比如说我们讲一水四溅啊，这个水我们人道看到是一个湿润的水，天人看到是庄严的琉璃地，恶鬼道看到是猛火，畜生道看到是房子跟道路。所以等是心意故。那么如果说一切法是有真实相的，应该每一个人看到的相貌都一样啊。但是事实上呢，因为一切法是诸法是没有真实相，所以说呢，每一个人就随顺他的业力就出现不同的相貌。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呢、啊，喜意非真实，我们可以证明这一切法的意象是不真实的。所以我们讲清净本然啊，楞严经说啊，这个佛陀讲完这个清净的本性以后啊，有一个弟子就问佛陀说，既然我们本性是清净的，为什么会有山河大地？佛陀说啊，因为啊是行业发现，就是你心动了。谁叫我们要动念头？就是说啊，清净本来是依着摄用归体来说，但是我们平常的心不是安住在真如的，真如不守自性的，我们喜欢动念头。那么这一动，那就很多的方向，你往好的地方动念头，你往不好的地方动念头，就会影响到你未来的命运啊。你看这个目犍连尊者，他一个大阿罗汉，他入禅定以后，观察他母亲呢、啊、在恶鬼道，他感到非常的痛心啊，就赶快拿着钵啊去这个有信心的居士托钵啊，得到美好的饮食啊，就赶快用神通力啊拿到他母亲的跟前。那么阿罗汉他明明托到一个是丰盛的饮食，但是他母亲因为过去有牵贪的业力啊，看到饮食的是猛火，吃到肚子里面的是火在燃烧，痛苦不堪。所以目犍连知道这个神通解决不了问题啊，向佛陀祈请，佛陀说你要先消他的业障，你不从根本上消业障，你只是改变他的果报，怎么可能呢啊。所以讲等是心意故，喜意非真实，这个道理。我自己的修行经验，我感觉当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啊，如果你觉得这段时间的人事的障碍很多，你这个时候不要去改变别人，你去修忏啊，你修忏修的顶多3721天，再多3个月就会有改变。就是说我们讲行业发现，这个道理你要永远相信啊，就是说外境是你的内心的业力变现出来，外境是内心变现出来，你有这个心，你就会有这个果报。所以你看了凡四训说，真正明白道理的人啊，他跟你讲几句话，他就知道你以后是怎么样。为什么呢？你嘴巴的话是你内心安立的，你为什么讲这种话？你有这种心情，你有这种心情，你有这样的心念，就看出你这个人的格局是怎么样。 你以后不要去算命，你就知道，就从你讲话的口气就知道你以后是什么样的命运。相由心生的、啊，你看，同样是水，恶鬼道他如果不改变他的信念的时候，他看到水就是火嘛。重点不是说你把这个火拿掉，重点是你的业力信念的改变。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说为事无益，其实整个生命是因为你动念头才有的。那当然我们不能够说不动念头，那重点是你要往哪个方向去动念头。你希望创造一个来生一个什么样的生命，你就尽量往那个方向动念头，那个地方那个果报就会出现。那你经常往不好的念头去动，那以后的果报肯定你不满意的，你来生的果报你一定不满意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是说，这个一切法的相貌是我们的心念所创造的，所以它本身是没有真实相，所以修无分别智是合乎道理的。啊，第二段，有眼无可得。啊，以过去世等梦相恶影中，随所缘非实而尽相成就。有人就提出一个问答说啊，既然一切法是没有真实相，那么怎么能够当所缘境呢？说我们的分别心要有进真实的境界的刺激才有分别心嘛。那么一切法的境界是不真实的，一个希望的境界怎么能够刺激我们的分别心呢？啊，提出这个问题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回答说，没有真实性的所缘境也可以升起分别心。我们提出一个印证说啊，以过去事等，说你过去的事情，你三年前曾经拜一部楞严经啊，一次一拜慢慢的拜啊，很虔诚的拜下去起来，那么这样子的事情过去了，密之了不可得了，但是你一回想的时候，那个影像还是可以现前，就是影像为什么会现前，这个事情不存在了，还是可以用新的名言把它捏造出来。等就是未来的事情，所以你来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果报没有出现，但是你也可以哦，极乐世界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宝树、罗阁、鸟语花香，你也可以在心中把极乐世界的影像现出来。啊，所以说呢，梦像恶影中啊，像做梦，做梦也不真实，但是你在梦中也是真实的，有这样的感受。还有这个像这个定中的影像也不真实。啊，所以说呢，从过去是未来是梦中定中的影像啊，我们都知道虽然所言的镜像是不真实存在，但是内心的所言的相貌还是可以成就。这个是我们心中的想象力不可思议，心中的名言不可思议。啊，看第三段，有无倒成师。啊，这个地方是用反证，就是说如果没有分别智，那么凡夫的智慧就是不颠倒，就真实的智慧，那就不需要修无分别，那众生的妄想都是真实的，那这样子跟事实啊就有相违的过失了。好，我们看，若意义性成无无分别智，此若无佛果正得不应理。说假设啊，无分别智是佛陀捏造出来的，本来一切法就是真实的，那么他看到的真实的相貌，那么这样讲呢，若意义性成，那凡夫所分别的每一个每一个意象，每打妄想都有一个意象，这样子的性都是存在的，那换句话说就没有无分别智的存在，无分别智是颠倒的相貌，是没有必要的，那这样子就有过失了。此若无佛果正得不应理，假设没有无分别智，那么这些十地菩萨的断惑正真成就种种的功德庄严啊，就不合乎道理了。因为所有的果地的功德都必须要把心带回家，才能够成就解脱，从解脱当中再带动六波罗蜜成就万德庄严。如果大家没有经过解脱这个关卡，直接修六波罗蜜，所有的波罗蜜通通是有漏，那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佛。诸位要知道，虽然佛的功德是有相的因缘，但是这个有相的因缘要先通过一关， 通过一个无相的真如，这个关卡没有通过去啊，你直接气象有相啊，所有的相貌都是杂染，这个地方是有问题。所以无分别智是把有漏的福报转成无漏的功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所以如果没有无分别智啊，佛的功德庄严就不能证得，那每一个人都在三界流转了，那这样子啊就有跟事实相违背的过失。事实上很多的佛菩萨存在啊，所以无分别智是真实存在的，凡夫的异性是不成立的，这个是反证，用相反的方式来证明啊。看第四段，有随转有别啊，凡夫的心念的不同的转动啊，这个相貌就有很多很多的差别啊。这个地方有三段，第一段我们先看第一段，随自在者是转，得自在菩萨有圣解力故，如异地的等成得定者一耳。说一个大地菩萨，这个地方古德说啊，自在菩萨应该说是要八地以上，八地以上的菩萨得相自在，得土自在，他能够对一切的设法得大自在。所以他在那个禅定的心中呢，因为他对唯识无义的道理有一种坚固的理解了，他知道我空法空的真理，然后再用禅定的加持呢，他就能够啊，如意，意就是希望，他希望地水火风成就就能够成就。他说这个大地是个黄金，他就变成黄金，大地变成火就变成火啊。那么得定者一耳，那么得到禅定的凡夫乃至阿罗汉也能够有这样子的少分功德。就这个地方讲啊，境随心转，那么他的心念能够转变外境，表示外境的相貌是不真实的。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大地，这个大地也是不真实的，是你心念一动啊，那么它产生这样的业力才显现出来的啊。看第二段，随观察者自转啊，前面是讲境随心转，这个地方讲境随心生啊。成就简择者，有自得定者，思维一切法如意皆显现。比如说我们一个人成就一个简择，内心有这个观照力的人，有自得定者，或者这个智慧又有禅定的加持，或者没有禅定的加持啊，那么他能够在极静的心中呢，思维一切法的意象，这个意象就能够随顺他的心意啊，就能够显现出来。你说是思维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啊，极乐世界有一报的庄严啊，种种的宝树罗阁宫殿等等，有正报庄严，有佛阿罗汉菩萨的围绕。那么这样子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境随心生，你能够由心中的名言显出种种的影像啊，这样子也说明了、一切法是没有真实相的。这两段话都是在修因缘观的啊，这个因缘的相貌的观察。这个因缘观呢，我们讲因缘观是真上的功德，真上就是突破的意思，你要从你现在的点要往前迈进，这个时候因缘观是很重要。现代有很多很多的心理学家都证明了，人类的内心当中啊，最大的潜能就是你的想象力。一个人如果能够善用想象力啊，你的生命会有很大很大的突破。比如说你会阿弥陀佛这个圣号，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象力，那这个佛号是不能带你到净土去的，你没有信愿嘛。你看一贯道的人，他为了让心内心安定，他也念到念佛嘛，他没有想象力，他不知道这个佛号的道理，这个佛号念起来对他只是安定内心。你说我念这句佛号，我认为说我这句佛号能够给我来生做大国王，你念佛的时候把这个佛号想象成大国王，来生就变大国王，就是把他的摩尼宝珠变糖果吃掉。你如果说 你念这句佛号，你就想象这句佛号就是整个弥陀功德的化身，它就是整个功德的代表。你跟佛号接触的时候，就是集众生心头大觉海，弥陀的功德就是你的功德，自他不二。你升起这样的想象，这个佛号就满你的愿。那你说这个佛号的功德是什么？你说呢？你说它是什么功德？它就是什么功德。所以一切法的相貌是没有真实相，没有真实相就是大家有很多想象的空间，就是这样子。我想我们一个修行人真的你要善于利用你的想象力，对你会增上。比如说有人一天到晚挑你的毛病，他在批评你障碍你，你把他想象他是你的冤家，那这个冤家果然就是冤家，而且越来越严重。你把他想象他是你的善知识，我因为他会不断进步，而他果然是你的善知识。所以佛菩萨告诉我们，把冤家当善知识想，这个都是想象力。所以我们不要老是活在眼前的点，我们要，我是觉得一个修行人要有些丰富的想象力。当然这个想象不能够随顺你过去的习气，要从经论上的学习产生的想象力，这样子你会增上。一个人的心中啊，完全不做想象力啊，好的也不想，坏的也不想，就是一天过一天啊，那你很难突破自己的生命了，你的生命就是这样子了。你想象有极乐世界的存在，想象这句符号就是弥陀的功德，这个都非常重要。想象每一个人都是菩萨，只有你是凡夫。好，所以说啊，这个我们一个人善用自己的想象力，对你的生命是有很大突破的。好，我们看第三段，随无分别自转，无分别自行，诸意不现前。那么前面是从想象力当中啊，把生命做很多的变化。这个地方是说呢，不管你怎么想，当无分别智现前的时候啊，何其自信本质清净的时候，诸意皆不现，这一切的相貌都消失掉了。所以我们可以证明啊，当知无有意，有此亦无始。所以没有所分别的意象，也没有能分别的这个名言的分别心，这些都是由我们的心一动才有的，心念的造作才有的。你换一个造作，它就会变化，所以生命是可以改造的啊。那么这个地方当然它的结论是说，无分别智是成立的，就是无分别智是诸法的真理，妄想是错误的，只有无分别智是真理啊，是这个道理。好，我们看第四段的会是契经啊。那么前面的无分别智是从唯识的角度啊来开展这个我空法空的智慧，那么这个地方无着菩萨是把它汇通其他的大乘经典啊，那么把这个大乘的经典所说的无分别智跟本论的无分别智啊做一个汇通。我们先看标义啊，波雷波罗蜜多以无分别智无有差别啊，先标出这个大义。说我们研究这个大波雷经呢、啊，讲到摩诃波雷波罗蜜多啊，妙智慧到彼岸。那么佛陀在波雷经讲到妙智慧跟本论的无分别智，无着菩萨说是没有差别的，这两个就是没有差别的。好，好，我们看引证。如说菩萨安住波雷波罗蜜多，非处相应，能以所依波雷波罗蜜多修习圆满。比如说波雷经讲到说啊，菩萨的心要安住在波雷波罗蜜多，菩萨经常要把心带回家啊，远离五种的非处的相貌，这样子才能够使令你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种种的功德圆满，才能够变得清净广大。好，那么这个地方提出一个问题，因何名为非处相应修习圆满？那么这个地方讲安住波雷波罗蜜多能够产生非处相应，那么什么叫非处相应呢？啊，这个地方回答啊，为有远离五种处所故啊，我们修习波雷波罗蜜多啊，可以使令我们远离五种的 过失的处所啊。我们看那五种过失啊，是透过无分别智可以次第眼力的。第一个，眼力外道我执处故；二，眼力未见真如菩萨分别处故；二，三，眼力生死涅槃二遍处故；四，眼力为断烦恼障生喜足处故；五，眼力不顾有情利安的处无一一涅槃皆处故。啊，这个地方是说明无分别智的一个修学次第，由浅而深的修学次第啊。那么无分别智，它第一个所破的是我执相啊，是远离凡夫外道的我执的相貌啊。这个我啊，佛法讲这个我的意思就是常依主宰，它是恒常住不变异，而且有主宰作用的。那么这个执呢，是说他这个我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我的想法呢？是因为对五印象的执取而产生一个自我啊。楞严经说，这个凡夫的我执啊，是有两种的因缘升起的。第一个是迷真起妄，第二个是执妄为真。就是说我们的本来面目是清净本然，后来呢一念的妄动啊，迷真迷失的清净的本性呢、啊，就升起妄念，就造业，就变现的你现在的果报。你现在是一个男人的五蕴或女人的五蕴，这迷真起妄，然后你就着你眼前的这个小波浪啊，执着有一个真实的自我，是这样子来的。你先动念头，创造业力，变现一个生命体出来，然后你再认为这个生命体有一个自我。那么我们说无分别智呢，你经常观察何其自性本质清净，就能够把你这念心啊，经常在这个个体生命这样的执取，把它带回到你的大海的清净本性去，那这个我执就会慢慢消灭掉啊。第二个，眼离未见真如菩萨分别处故，这个前面第一个是我执，这个是法执了。那么一个未见真如的菩萨，当然指的圣解行定的菩萨，他在观察空性的时候是代相观空啊，夹带佛法的名相来观察真如理啊。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也把这个相慢慢的舍离掉啊，这个是法执。第三个，远离生死涅槃二遍处故。那么菩萨不但是远离心中的法相，还要远离外在的相啊，外境的相，包括生死的相跟涅槃的相，也要远离，安住在中道的实相啊。第四个，远离为断烦恼障生喜足故。那么我们有五空观啊，那么断除的烦恼这样子不能够申请满足，应该要从空诸假广学一切的善法啊，来对治所知障。第五个，远离不顾有情利安的住无一涅槃皆处故啊。这个地方是说啊，你修无分别智要圆满的，第五个是很重要，你不能够只是有出离心啊，完全不顾有情的利益安乐啊，而安住在自己受用的涅槃，你要一大悲心啊。这个我们刚开始在修无分别智的时候，当然第一个要远离的就是我执的相貌啊，就是你不要老是啊在你这样的个体生命打转，它只是你大海遇到石头创造一个暂时的波浪而已，再过几年你这个波浪就消失掉，换另外一个波浪，就是远离我执无蕴的相貌之举啊。当然有人会说了，我行菩萨道是靠这个五蕴里面一个我来断恶修善度众生，我来生也是一直这个我来受用观安乐的果报，你说没有我，那谁去断恶修善度众生呢？这个地方是说啊，你应该一直一念的心事去断恶修善度众生，一直菩提心，这个菩提心是生灭的，但是你后后比前前超胜。所以我们的个体生命，菩萨的个体生命不一直自我，一直菩提心，一直愿力，就是说你的生命之所以存在， 它唯一的价值就是你心中的愿望，就是菩提愿望。这个菩提心是你整个生命的价值，你整个生命的主导者。我们以前都是以自私的心情来主导自己的生命，保护自我，爱着自我，然后跟人家对立，然后就起烦恼造业力。那么这种个体生命是不对的，是不对的啊！你应该从今以后观想啊，你的个体生命啊，就是一个菩提心，一个刹那刹那生命的菩提心，以你的愿望来当作你整个生命的核心价值，这样子把这个自我意识慢慢的远离掉。好，我们看第五段的简别声闻啊，声闻等字与菩萨字有何差别？说是声闻人修习我空的智慧，跟菩萨的无分别智有什么差别呢？啊，这个地方回答有五种的差别，五相差别。这个地方讲到长行跟偈颂，先看长行，有五种相因之差别。一，有无分别差别，为有印等法无分别故。啊，第一个。那么这五个差别啊，前面三个是因地的差别，后面两个是果地的差别啊。先看因地。那么为印等法无分别故，声闻人的我空观呢，他对于五印的合合体是没有分别的，他知道五印的合合体没有自我，但是五印的当体他是有所执取的，这个叫法执。当然五蕴的当体有杂染的五蕴，有清净的五蕴，这个凡夫的五蕴呢，阿罗汉是没有兴趣，他是非常厌离的。阿罗汉所执取的法执那个五蕴呢，他是对清净的五蕴是有执取的，清净的五蕴是有执取的。当然你有所执取，你心中的力量就受到限制。若所有住即是非住，所以在量上是有差别的。菩萨能够看到五蕴的合合体没有自我，五蕴的当体也毕竟空的，包括凡夫的五蕴，包括四圣法界的七净五蕴，都是大海里面一个波浪，只是这个波浪是干净的波浪，是杂染的波浪，都是波浪。所以菩萨能够啊，观一切恍如梦如幻，才能够升起这么大的妙用。这个地方讲他所证的空性的量是不同，一个是证的我空，一个是证的我空跟法空。好，看第二段，有非少分差别，为通达真主入一切入一切种所知境界，普为度脱一切有情，非少分故。这个地方就很重要，这个地方讲本质有差别。那么菩萨通达的真主以后啊，通达我空法空真如以后啊，它有一种不空的妙用。怎么说呢？入一切种所知境界，它能够到整个十法界的因缘当中啊，那么修习种种的善法。这个所知境就是它能够修习种种的善法，那使令自己啊上求佛道，自求真上。一方面它能够来到凡夫的世界啊，普为度脱一切有情，广设方便度脱众生。这个不是普声闻人这种少分的修善，小分的度众生所能够比的。这个地方古人说啊，声闻人为什么叫少分呢？声闻人在没有入涅槃之前，他也会去修善，也会去随缘度化众生，但是他死亡以后入的涅槃，他就不再修善，不再度化众生了。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啊，我们详细一点说，小乘的空观跟大乘的无分别智啊，他所依的心是不同的。小乘的空观是依生灭心来修的，他依第六意识修空观，他观察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是无常，所以是苦，苦所以是无我，既然是无我是空，所以就把这个第六意识的生灭心给消灭掉了，灭色即空。所以小乘的空观他刚开始是依止生灭性修空观，所以他成就空观的时候，在空性的智慧当中是没有明了性的，因为明了性被他消失掉，他那个生灭性呢， 经不起他无常无我的抉择，这个生灭心就破坏掉了。所以小乘的空观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大乘的空观刚开始的时候就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他是乘性即修的，他是依不生灭心来修空观，他的立足点站在不生灭的本性当中，对治生灭心，把生灭心消失的，然后整个清净的本性现前，他有所破坏有所建设。所以大乘讲断惑又正真，他把妄的破坏掉，把真实性现出来，小乘把妄破掉，真实性没显，结果断灭。简单的说，小乘的空性里面是没有明了性的，没有生命体的，大乘的空观是有生命体，有心性，他这个心性随时能够从空出假的。小乘的空里面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对菩萨来说不是好事情啊。所以这个地方说，他在大乘在通达真如以后能够广修善法广度众生啊，这个地方是因为他刚开始所修的是依不生灭心为本修因的啊。第三，由无住差别为无住涅槃为所住故，这个是菩萨的愿望不同。小乘依出离心修空观，所以他到最后成就了出离的功德，而菩萨是依无住的愿望，不住生死不住涅槃的中道的智慧修空观，所以他成就了能够无住的涅槃，就是他刚开始的愿望也有所不同啊。那么前面三个都是讲到因地不同，这地方第四个第五个讲果地不同，有毕竟差别为无因涅槃界中无断尽故。小乘依生灭心来修啊，所以他的生命最后是断绝的。那么菩萨依不生灭心乘性而修无分别智，把希望相破坏的真实性显出来，所以他的生命是不断绝的，他叫做破妄显真。小乘的学者是破妄，很可惜他没显真。好，第五，由无上差别，由无上差别位于此上，唯有一乘胜过此故。菩萨乘之上啊，没有其他的佛法超过菩萨乘的，这个是无分别智的赞叹。无分别智是所有的佛陀所先说的智慧当中是最圆满的智慧了。好，那么这以下我们讲一个偈颂，做一个总结。此中有颂诸大悲为体，有五相甚至四处是门中，说此最高也。所以一切的大菩萨他在修无分别智的时候是以菩提心为自体的，不像小乘是以出离心为自体啊。那么由这个菩提心到自体呢，那么成就五种的殊胜，前面说的五种殊胜，那么能够成就世间的安乐果报，也成就出世间的解脱，这样子是最殊胜的智慧了啊。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了哈，就是说空观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业报身，成就法身。这个业报身是老病死的，非常痛苦啊，法身是安乐啊。但是法身有两种，一种叫速法身，一个叫妙法身。古德常讲一句话说啊，福德是安乐之本，智慧是解脱之门。所以菩萨所追求的功德有两种，一个是安乐，一个是解脱。所以声闻人的法身叫做解脱身，他没有安乐，他只有解脱自受用。菩萨的法身叫做安乐解脱身，这个地方就看出结果不同了啊。好，我们看最后一段的四方难啊。那么这当中有两段，第一个自在无思难，我们看这个他问难的相貌。若诸菩萨成就如是真上斯罗，真上直多，真上波雷，功德圆满，一住才位得大自在，何故现见有诸有情匮乏才位。说菩萨成就了真上斯罗，菩萨有真上戒，菩萨有真上直多，有真上心邪， 有增上波罗的增上慧觉，所以菩萨是功德圆满，菩萨那一念清净的法身得大安的大解脱。所以菩萨对于这个财富跟地位呢，应该是能够随心自在的，他不但能够自受用，他随时能够跟众生分享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前看到很多有情众生在生命当中还是缺乏财富，还是缺乏地位，菩萨为什么不帮助他们满足他们的心愿呢？菩萨你刚开始化缘不是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吗？那么众生那么需要财富地位，你为什么不赏赐给他们啊？你有能力做到的啊，为什么不赏赐？提出这个问题啊。我们看这个回答的地方哈，见彼有情依住财位，又重业障故；见彼有情若失财位，长生善法故；见彼有情若乏财位，业力现前故；见彼有情若失财位，即为积善积极不善因故；见彼有情若失财位，即便作意无量有情损恼因故，是故现见有情匮乏财位。菩萨有五种因缘不布施财富地位啊。第一个，菩萨看到这个有情的，他对于财富地位啊有重大的业障。这个重大业障有两个解释。第一个，他本身福报不够，承担不起。你没有那个福报，菩萨施给你也没有用。你看这个目犍连尊者明明拿饭菜给他母亲吃，他母亲没有福报，他看到饭菜是猛火嘛。那有什么用呢？啊，所以你本身没有福报，就算菩萨赐给你，你看到珍宝，你也是等于没看到，你本身福报不够。第二个，你内心有种种的遮障，你有那个福报，但是你有障碍。怎么说呢？你看到别人享受安乐的时候，你升起嫉妒，你破坏或者去破坏别人安乐。这个时候你得财富地位的时候有遮障，你要先忏悔。就是说你本身对财富地位，第一个缺乏福报，第二个你本身有遮障，菩萨不布施财富，因为布施也你也得不到。第二个，见彼有情若施财位，障生善法故，说你有这个福报，你也没有遮障，但是佛陀菩萨看到你啊，你得到财富地位啊，你会啊障碍你修行善法。财富啊，使令一个人放逸啊！你带点贫穷啊，你还会啊努力的、很认命的去布施持戒、积极治良。你财富现前啊，你就被眼前的因缘所转了。所以这个富贵求道难啊！所以菩萨不布施是这样的道理。第三个，见彼有情若乏财位，业力现前故。那么，菩萨看到众生啊，生命当中啊，带一点点缺乏，带一点点痛苦啊，你容易远离眼前的生死啊，而发起出世的道心，你会有道心修行，你不会被眼前的小花所迷惑。好，见彼有情若失财位，即为积极不善法因故。所以一个人你要得到财富地位啊，你就产生了骄奢之心，骄慢奢侈。就广告杀盗欲望的罪业啊。第五个，见彼有情若失财位，即便作揖无量有情损恼因故。哦，你的地位很高，掌握了权势，掌握了财富，你就会做出对众生很多很多损恼的因缘。那么是故现前有诸有情匮乏财，所以佛陀看到众生啊没有断恶修善的因缘啊，就不布施财位。所以有时候我们向佛菩萨祈祷，有时候会灵验，有时候不灵验，就是这样子。菩萨只有让你有断恶修善度众生的一点才会灵验的。这个偶益大师的《临风中论》呢，讲到一个事情啊，在明朝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有一个在家居士，他做生意、做买卖、做贸易。他跟一个地方官啊，烈士现在的县长关系非常好，县长啊处处的挺护他，他就广作非法。广作非法以后呢，这个县长后来被调职了，换了一个新县长。 而在他靠山没有了，他就很害怕有人去捡起他过去非法的事情了。那怎么办呢？他想说我应该创造一个新的形象，让人家以为我改过自新的，放我一马。他看到很多在家居士啊，就参加共修念佛，他参加念佛共修，手上拿个念珠，穿上居士服，手上也拨动念珠的，装出一个修行人的样子。那么他这样子假装修行的，哟，很多人就知道，哦，这个某某人就开始修行了。那么这个家里面有什么障碍啊？他儿子发高烧了，请他吃大杯做水，哎，吃一吃喝下去就好了哈。那么什么事情请他加持，马上就灵验。那么这个居士一想啊，我这个只是想要逃避啊，被人家检举啊，假装修行啊，就有这种效果。那如果我真实修行，那是什么意境？那不得了。好，我就真实修行，就真实的发心啊，到寺庙出家了，这是真的，完真的。那么真实修行以后，他过去那些信徒还是来找他，师父啊，我们过去都是请你帮忙，现在还是请你帮忙。那么这个时候他在问人家加持以后没有效果了，他就觉得很奇怪，我以前假装修行的时候这么有感应，现在怎么真实修行没有感应的呢？他后来睡觉的时候，他的护法神就告诉他说，说你以前假装修行，内心邪取招感是邪恶的护法神，邪恶的护法神会对你做一些非法的事情，你现在真实的修行，你正直招感我们这些正直的护法神，我们正直的护法神不跟你做这种事情。就是这种感应的事情呢，让大家产生错觉。感应的事情呢，当然有些事情是好，内心的感应啊，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感到欢喜、满足，这种感应会增长信心的。如果说你去扭转那些错乱因果，哦，这个人做错事了，他祈求你给他加持，他马上感应了，我告诉你，你害了他，他从今以后对恶业更加不怕。你让他产生一个没有因果的观念，等到一次算总账的时候啊，那他会恨你。当初如果说他因为种种的痛苦，他知道警惕。所以感应神通啊，为什么有他的问题点？为什么佛菩萨不强调？他很容易让他产生错乱因果。我做错是怕啥？是不是？我的上司给我加持一下就好了。那这样子的结果呢？以后业障现前的时候不得了，因为无惭无愧嘛，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说，故现见有诸有情匮乏财位。我们去看呢，啊，你看到那个这个层次越低的神呢，啊，越容易感应。你看世界上最容易感应的一定是民间宗教。还不是道教，道教还比台湾，我们台湾叫多神教。那个你跟鬼神是最容易感应的。你看到了基督教的时候就不太容易感应的，那是天人的境界。那到佛菩萨的时候更难感应的。不是说没有感应的，就是那种感应你感觉不出来，那是心灵的感应。所以你一个人越容易感应呢，表示你的感应的鬼神是 class 是很低的，那档次很低的才会感应嘛。好，好，我们看总结，此中有颂，见业障现前，积极损恼故，现有诸有情，不感菩萨时。好，那这地方讲到五种因缘呢，不招感菩萨的感应啊，来布施。第一个业，你有重大的业障；第二个，你有遮障啊，你这个会障碍你修习善法；第三个，现前会障碍你这个。对现前的果报产生爱着而影响你的出离心。第四个，你会积极那么种种的恶因。第五个，你会损恼友情。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友情啊，还是在贫困当中，是这个道理的，菩萨不布施的啊。好，我们这堂课就讲到这里了哈。我们回答两个问题啊。恭请法师慈悲开示，法师在您的录音带里面听到这一段开示说，在天台教官讲一个譬喻， 说这个火烧木成炭，使声闻人断烦恼。缘觉人是烧木成灰，可请法师再说明此中的道理。这个木头啊，指的是烦恼，火指的是智慧啊。那么这个地方是比喻声闻人跟缘觉人的智慧是不同的。一个火啊，这个火，你看，你如果诸位以前我们刚出家的时候都是烧火啊，这个火不够大，你就把火烧成木炭啊。当然它已经不是木头本质，但是那个炭还在。如果您火很大，就把它烧成灰了；如果再大了，连灰都没有了。那么这是说呢，这个断烦恼是靠智慧，但这个智慧啊有浅深的不同。这个炭的意思啊，就是说它已经不是烦恼的本质，它叫习气。就是说你看这个须菩提尊者，须菩提尊者是阿罗汉，没有烦恼啊，但是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会害怕，他那个身相啊，印在鸽子身上，鸽子会害怕，他有那个嗔心的习气，但是他那个习气啊不能造作业力，他没有造业的力量，没有招感果报的力量，但是他隐隐约约存在，你感觉出他的存在，但是他已经没有招感果报的力量。就是个杯子啊，古人经常用这个杯子，你放酒以后，放那个酒啊，你把杯子洗干净擦干净了、啊、它还是有酒味，但是它不会醉人啊。这个地方是说明这个智慧有浅深的差别啊。所以说啊，智者大师说，一个人你不明白你何其自信本质清净呢，饶你忏悔业障，你的业障永远忏不干净，就带一点都带一点污垢在里面。就是你只是修这个四相的忏法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一世所一切我今皆长，你的忏悔都是所关键，都是在这个业还没有回归到心性呢，就是在业上打转，唯有业把业消灭掉，靠着你的喝则花愿忏悔把它消灭掉，这个业的根源都在的，你随时会再发动第二次的罪业啊。所以你忏悔一定要关照你的清净本性，然后这个时候再忏悔啊，那这个时候就彻底了啊。第二个问题啊，恭请法师慈悲开示，在我们僧团当中啊，经常会看到很多的是非，请问我们修行人面对是非应该怎么面对？我们说有人就有是非了，因为众生有妄想，有妄想就会创造很多的是非出来啊。古人常说一句话，说是非止于智者，这句话我们从两方面来说。如果你是修因缘观，有人讲是非了，你就看到因缘，哎，我不能讲是非啊，这个人把垃圾丢给我，我在讲是非，我自己造业了，不管他对他错，我讲是非是我从我心上生出来的，我何必去造这个共业呢啊。他为了要避免罪的缘故，他不讲，这个是非到他的心中停住了不动，当然这还不彻底了。那这是讲修因缘观不错，从因缘观他能够把是非遮止停住，到他的心中以后不要动。那如果你修真如观的人啊，你一个人经常修何其自信本质清净的人，你这个是非到他的心中去啊，他是非自动消失掉了，消失掉了，这种戏论在真如三昧里面是不可能存在的。你要测试一个人的修行有没有上路啊，你看他讲话就知道，他心中讲的话都是这个人我是非，表示他这个攀岩心还是在动，还没有在道上安住，他还没有找到一个真实的安住处。所以你一个经常修真如三昧的人，第一个你不会去管人家这些因缘所生这些如梦如幻的话。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啊，诸位要知道， 众生是活在妄想当中，所以你不能当真的。他今天讲出一句话，这句话不真实的，他明天随时会改变的。所以你修真如三昧的人，你心中是很清楚的。所以大家要知道，真如三昧啊，观一切法空，不是说他什么是不清楚，他很清楚，他的心中谁对谁错是明了的很清楚，但是他不动明眼，这个地方很厉害的。他心里面很清楚，嘴巴不讲话，不懂，不动明眼，不动明眼，你哪有智慧呢？所以说啊，我们今天要知道，就是说啊，你一天到晚讲是非啊，那你这个攀缘心一定要一天到晚在动嘛。那你临终的时候怎么办呢？因何因住，因何降伏其心？你这个不断的动啊，就会带动你的业力。阿拉也是那个大海的业力，就不断的刺激业力啊，就会招感生死啊，很可怕的了。所以我们先不要讲，因为是非毕竟是自末了，就是你这念攀缘心怎么安住，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的问题。如果你今天不处理你的攀缘心，只是修善持戒不施持戒，那我看你临命终的时候也是很麻烦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我觉得截断是非这个是在家人的功夫了，这个是简单的事情。现在我们讲截断妄想，这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是非是从妄想来的。你怎么在心中找到一个安住处，让你的心停下来？就像古人说，你应该啊，你走了这么多路，你应该找一个歇脚处了。这个地方我们就是，我们应该找一个歇脚处了，把心带回家了。好，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好，向下文长复再来回向。